好，大家请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如阳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哈。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参访记哈，参访记就是开始提到这个善财。好，那我们很简单稍微看几个地方哈。好，那在22页课本22页。好，那课本22页，然后等一下会对照今天上一次是123啊，青莲佛教参访记的123个章，123节。那今天各位手上拿到的是456哈，好，所以我们还在上次的讲义哈，一二三的部分。好，那各位看一下22页这个善财它的名字了哈，好，主要就是他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哇，家里怎样？家里变得很有财富哈，好，那这是财嘛哈，他有一个名字财。好，那接着这个善财童子在已经到16岁了哈，那在22页的倒数第四行，好，那这个年轻人他遇到文殊菩萨宣讲，好，他发现人生的真意，哦，真的很不简单哈，16岁就有这种，想要了解人生的看法哈，好，那对于世间苦痛。是自我的占有跟追求，好，那这种追求它的代价是什么？好，你看他对世间的观察是这样，知道世间的缺陷，知道世间是以自我的占有的追求，那代价当然就是苦痛嘛。好，那另外看到另外一个部分，佛陀，好，佛陀跟这些圣者，好，那佛陀的伟大，还有菩萨有这种大愿啊，成佛的大愿。好，那就是佛菩萨的伟大，然后最后一行22页最后一行，好，他立定成佛大愿啊，还有要学习菩萨大行。好，那在23页这边也大概提到了两个观念哈，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说，一个是世间的哦，世间的娱乐，一个是世间的娱乐，一个是什么？学道，学习佛道。那世间跟佛道能不能并融？所以倒数第五行，23页倒数第五行就是说到有没有享乐的菩萨道。好，那另外到底菩萨道怎么做？23页的倒数第四行怎么做？好，那另外他有在抉择嘛？刚刚说看到世间，那又看到佛菩萨，好，所以在23页的倒数第二行，他有做，也是在这边摆荡哈。好，家庭财富这是世间的嘛哈，那世间当然是希望家庭怎么样，家庭和乐，然后他能财富能够积聚，好，这是一般世间人的最大的希望了。那这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是文殊啊，就是菩萨，然后成佛。好，所以他在这边在抉择哈，要怎么样选择呢？好，24页到这个我们看前面的第四行。好，那刚刚说世间充满苦痛，对不对？那佛陀是伟大的，对不对？所以24页的第四行，世间黑暗哈，那明月是唯一的安慰。好，所以他虽然摆荡，最后怎样不再做家庭的求人跟财富的奴隶哈，好，他踏上了月色明净的大道哈，所以在世间跟出世间之间啊，他抉择不要再做家庭求人哈，财富的奴隶。好，那一般呢，一般谢谢导师也常常提到几个观念，我也曾经在其他地方谈过哈。 那我们一般大概要面对的就是这个物质，还有家庭，还有自我，好，自我的身心。好，大概我们要面对的，或者既然在世间要面对，大概就是主要这三个。好，好，所以刚刚他有说到家庭跟财富，对不对？家庭财富就是这两个。好，好，那佛教就他比较强调这个部分，哈，净化身心啊。当然，透过净化身心，再净化这个大众，哈，大概就是这三个部分。那这三个部分其实跟其他很多地方很有关系啊，很有关系。所以你看佛教会一开始教导我们什么？布施，对不对？这三个如果你要做的话，从哪个下手？你要达到净化自我，佛法一开始的教导是教导你哪个？一开始就教导你直接从那个地方下手嘛。当然那个地方是核心，但是一开始强调布施，有没有？好，布施持戒了哈，布施持戒。那持戒的话，其实也可以说说为是这个哈，持戒。因为戒的意思，这个家庭不要把它太限定哈，这家庭是，我应该用另外一个语词比较好，物质了，还有社会。好，物质社会，那社会最小单元就是家庭。好，一个是支距嘛，一个是社会，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那戒他的意思是自他互通之法嘛，自他就是你要处理自己跟别人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好，这个是持戒，它的意义很广泛的哈。那以早期或者阿含都可以看到戒是什么呢？戒是一种对人的同情。好，我持戒不是我要得到什么。将来得人生的果报，不是一开始不是这个观念的，一开始是因为在人跟人之间，譬如持戒不杀，我不希望我自己被杀，所以我也不希望别人受到伤害。好，我不偷盗是，我不希望我受到财富的损失，我也不希望别人受到财富的损失。好，所以这是持戒的观念。好，那另外持戒或者说社会家庭的摆脱，一个布施舍财嘛，那家庭社会的摆脱出家，这是在家了，在家主要行布施。那舍是舍物质的，那出家是舍什么？舍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然后再净化身心。在净化身心，就是在次第上，在家的话教他布施持戒，出家的话当然戒定慧嘛，那戒定慧终究的目的是净化身心。那这三件事情其实也是引发苦的来源，有没有？引发苦的来源，我们说八种苦里面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好，我很简单说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苦是八苦里面的哪些苦？人跟人之间的爱别离、怨憎会，对不对？爱别离跟怨憎会是人跟人之间的。好，那求不得是物质的，那其他生老病死苦是自己身心的。好，所以这三个条目跟很多地方都很有关系。好，顺便提到这个观念。好，那我们回到课本25页。25页要学菩萨行，然后这边就是普贤行。25位的中间，中间的地方。好，那文殊菩萨教导这个善财。好，学普贤行有一个基本方法，有没有看到25页中间有一个基本方法？好，那这个基本方法是什么呢？参求善知识。好，那善知识当然这个范围很广嘛，甚至经论也是善知识啊。那其实现在了，以现在来讲，其实也很多居士或者 我们法师也有一样这样的感觉，就是甚至是真的不太容易找到了，不太容易得到。那当然退而求其次，还有总算还有一些地方有佛法吧，好，那这个有佛法的地方，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好，那为什么善知识那么重要呢？主要在于说初学者一直有一个问题，25页的倒数第四行，好，没有辨别的能力了，好不容易决定知道说，到底这个人或这个地方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好，那这个善知识，好，是我们学习的依止，好，那另外26页也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刚刚25页主要就是，你要学菩萨道就是要靠善知识，那26页有一个观念也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修学善知识，去善知识的地方修学，要看什么呢？看他的好了，要发现他的伟大，去尊敬修学，不要吹求师长的过失。好，那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形，就是他走了好多地方哦，走了好多道场，到后来都是负面的。你要看每一个人到后来都会变成负面的，一开始都觉得很好哦，到后来这个都不断的看到缺点，那我们就是容易有一个特质，不愿意怎样把人家的优点放大，都一直把人家的缺点放大，这个是反复的一个问题了。好，那这边就提醒我们，好，那26页就是第二行，不要从不相干的地方去议论或不满老师，好，那世间有多少老师值得学习？好，所以不可吹求善知识的过失，这是参访的第一义。哦，你看，学习佛法要参访善知识，那参访善知识要看他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要看他的过失，这是参访的第一义。好，这个观念也很重要。好，那另外这个善财童子，受到这个引介，引介一位德云比丘，就是下一位的参访者，好，他满心欢喜，最后一行，这个满心欢喜，流着热泪，离别文殊菩萨，好，当他找到生命的出口，他确实会满心欢喜流泪，我看过很多初学者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踏入佛法，或者到寺院参加活动，甚至去受戒，哇，那个内心的这个激动澎湃，觉得找到这个找到人生的方向。好，这个是第一节的部分。好，那刚刚对于善知识的说明，请看讲义，请看讲义，上一次的讲义，上一次的讲义请看第二页、就是上次我们在第一段嘛，青年的参访者，在第二页的第二段，就是第二页最上面有偈颂嘛，对不对？那偈颂之后又有东晋佛陀跋陀罗的内容。好，那这边有说到这个偈颂之后，偈颂之后的第三行有没有？好，他说发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求善知识，然后亲近善知识，问菩萨行，求菩萨道。好，这个是菩萨第一之障。好，所以这个为什么刚刚有特别强调善知识，因为这个是这个第一之障嘛，学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好，求亲近善知识，问菩萨行，还有求菩萨道。好，我们不是有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吗？对，听闻正法就是问菩萨行，然后法随法行就是 求菩萨道。好，这个观念都是一样的。好，那在第二页的讲义第二页的最下面有划线的地方， 好，那这边有比丘叫功德云，好，菩萨学菩萨行，修菩萨道，那怎么具普贤行，可以去请问他。好，那另外在另外一个译本，就是这个译本倒是没有看到，没有特别看到说这个，刚刚不是说一个观念吗？不要求善知识的过失。那另外在另一个译本，各位看一下第四页，第四页，第四页就有提到这个观念了，就是另一个译本，就是唐代的十叉难陀，十叉难陀卷六十二这边的说明就有，各位看一下第四页，第四页的下面，下面划线的地方，好，划线的地方就有提到欲成就一切智事，应决定求真善知识，还有求善知识不要生疲懈，不要生厌足，好，教诲要随顺。好，那下面哦，于善知识善巧方便，勿见过失，不要看过失。哎，在这里有提到哈，那刚刚的前面的东晋的译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啊，勿生过失啊。好，当然善巧方便是指什么？是善知识的这些所运用的方法啊，不要求过失。你看，对于善知识的教导，特别要求服从的是藏传，对不对？我们知道藏传他对于老师，对于上师嘛，他把老师，他把善知识指导老师称为上师，对不对？当然这个有他这个传统的观念，因为你想想看哦，佛教早期的佛教的传承是靠什么？靠老师传递过来，所以老师传的法对学生来讲就是他唯一的来源，所以他在这样的来源之下，对于老师，因为老师这个 他所传承的佛法，这是我们唯一来源，所以对于老师的尊重，因为法的源头就是靠老师嘛，所以他有这样的对于老师的特殊的尊重叫上师，当然世间法是这样的，有好就有坏，对不对？你说尊重老师是对的，但是对于老师这种无限上纲的服从，这个确实也是有弊端的，这个在藏传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问题。好，那这是第一段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就是在二十六页课本，我们回到课本二十六页。好，二十六页，你看它的标题，它的标题叫“老实念佛”，对不对？好，那第一节是参访者，就是在谈善财啊，善财的这个心境啊，或者他的选择。那第二节老实念佛，就是要参访的第一个善知识，好，叫德云比丘。好，那我对于导师列这个题目，我的想法是，那他的念佛是念什么？好，他的念佛是指什么内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的老实是指什么？好，我对导师这样的用词，我会觉得，他应该有他的用意哈。好，那我们等一下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看，导师他所说的老实念佛是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哈？好，我们先来看内容的部分哈。好，那在二十六页倒数第二行，好，那倒数最后一行哈。好，那实习深入好清莲佛教，那认识他的各个侧面，好，所以要有怎样不倦的精神，好，去多多参访，好，二十七页，好，来满足自己。好，对自己的所学要能够满足，那对整体佛教真面目也能够得到一个具体圆满的了解。好，所以就像圣乐果妙峰山，好，那这个妙峰山你看下面导师说的你看他第三行， 好，它是一个山，叫平奢叶山的一环，妙峰山。好，它耸立兴致和和的妙峰。好，为什么叫妙峰呢？好，下面就有解释，其实是两座山了哈。那两座山，它在两座山的高处哦，合为一山。所以山腰以下是两座哦，那山上连接在一起了。好，那就有一个天然的 山门、好，那下面有一个寄送，这个寄送我看不到，不知道会不会是导师引用其他地方的，或者导师自己造的，好，所以双峰，刚刚你看特别在第三行有说到这个双峰有兴致和和的妙峰，有没有？好，所以似乎哦，似乎有这样的意思，利用这个地形来说明什么？说明佛法，好，似乎有这样的意义。等一下，第三个佛教有名的学者，好，那个也有意义哦，也有意义。好，所以兴致和和妙峰，那对于这个妙峰，我倒是觉得不一定要兴致，似乎也有其他的意思，不过我们先看，就导师用兴致和和了。好，那接着我们看27页的中间有说到到第七天哦，善财到第七天才看到这个德云比丘，那德云比丘在经行。好，那善财童子过去跟德云比丘好作礼，然后说自己的来意。好，那也请他就说文殊菩萨介绍的，好，希望介绍来亲近，希望能够开示，多多的开示。好，那倒数第四行，好，那这个德云比丘说他所知道的只是自己所实行的。好，那自己所实行的就是什么呢？信眼明镜普见念佛解脱门。好，你看有信对不对？还有明镜，明镜一般是光明清净，常常是形容智慧，所以信眼明镜的，信智和和的，普见念佛解脱门。好，所以这边说就是要老实念佛了哈。所以我觉得老实念佛跟这个很有关系，信念明镜的念佛解脱门。好，那对于这个念佛下面就进一步说明，念是指什么呢？这个念这个语词在佛法常常就是指什么呢？最后一行，27页最后一行，念心明记不忘。所以念是指，简单的说了，是心念，不是在数珠，不是在口头，好，那导师这样说，当然有一点要回归哈。早期念佛是指内心铭记不忘的意义哈。好，那大部分现在人都着重在口头上嘛哈。好，所以他说缓步精行，但是正念观察哈。缓步精行，正念观察，请看28页。好，那正念观察是念佛的榜样，好，所以这个念是心念，当然也是观察。好，28页第一行，念佛目的是什么呢？见佛。好，所以要有信心跟智慧。好，所以前面信智和合，这个是妙峰，就是两个山峰在上面和合，就是信智和合。还有刚刚信眼明镜的念佛，那信呢？信下面就有信心有智慧，就是净信跟明慧，有这两个才能在正念中明见佛陀的一切。好，所以念佛目的在见佛嘛。好，那这个念佛是正念中，那正念中要具足什么？信心跟明慧。那信心的特色是什么呢？下面说纯洁。好，而且信它有澄净，我们说信如清水珠，对不对？产生这种澄净。 那有这种澄净清水珠嘛，让水清净了之后才能看清楚，才能明澈，所以这个意识上澄净才能明澈，就是有净信才有明慧了，意思是相通的。好，那明澈才能见佛的一切哦。好，所以这个正念啊，正念明见佛陀的一切。好，那下面第四行，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这常常听到的。好，所以第五行有信智和合的正念，就再也不会忘记了。我们刚刚说念是什么？铭记不忘嘛。好，有这两者。好，念念常见一切佛，见佛的什么呢？佛的身相神通，还有众会庄严、佛光、佛寿，还有佛适应众生，就适应去化导众生，教导众生去成佛。好，那教导众生说法，所以形形色色的一切都明见了，像在眼前一样。好，这是他所知道的。所以这个念佛了，念佛其实就是以这边来看哦，念佛的一切有没有？他所说的身相啦、神通啦、庄严佛光，还有适应众生去说法成佛，那这不就是佛的功德吗？佛的一切就是佛的功德，所以念佛最早或者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念佛的功德，跟后来简化成为念佛的名号，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初期大圣，他还是以佛的功德为核心。好，那后面这一段的后面，28页第一段的后面，好，在缓步精行，好，在明镜的正念中做面见佛陀的体验。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一段，那下面也说，好，菩萨行无边，不应该只是念佛一门。好，那这个这个德韵比丘也有说到，好，一味念佛当然不是一味念佛就能成佛，好，但是初发心哦，初发心学佛会动摇。好，要让菩提心坚固不退，要意念佛陀的伟大入手。好，当我们意念佛陀的功德，其实就是在意念佛陀的伟大，作为我们的指引，让我们不达目的不退。好，所以为什么学习的一开始哦，你看哦，这个文殊菩萨教善财童子第一个去参访的就是学念佛法门，就是目的要什么？巩固菩提心，好，念佛陀的伟大。好，能明见佛陀，信心一定坚固，就能勇往直前。好，29页第一行，念佛是入佛的出门，有没有这句话？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去参访念佛法门的这个德韵比丘？好，下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每一个大圣学者应该从三学去确立三原则，正信三宝，才能广行菩萨道。好，那这边就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三学，一个是三原则，对不对？三学的话，我们常常听到三学就是什么？戒定慧，对不对？三原则呢？注意一下，这边有大圣学者哦，大圣学者，三原则。好，下面有提到了，下面就有提到有三学，又有提到三原则哦，你看第二行，静定中做到不离见佛，那这是定，对不对？定，好，念佛三昧就是定中见佛嘛，好，那见佛是为了要确立什么？菩提大愿。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大愿，对不对？好，接着哦，从明慧中去多闻正法，深入般若。三学的第二另外一个学是慧，对不对？明慧嘛，去闻正法。 然后深入什么波的，第二个原则是波的。好，接着呢，从戒静中去入众无碍，养成入世的悲心。好，好，这是戒，对不对？好，然后他要养成的第三个原则是悲心，对不对？所以三原则就是什么？学佛三要，有没有？所以学佛三要是菩提心，对不对？菩提心就是大愿，性空慧就是般若，还有大悲心，有没有？这三个哦，哈。好，那另外哈，另外我发现哇，这在这边这样的排列方式哈，基本上就是第二段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节是第二节嘛哈，那第三节是佛教的明学者嘛哈，第四节呢是各位看一下三十五页入众无碍有没有？三十五页第四项的第四节的标题是不是入众无碍？有哈，入众无碍有好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前面三个参访的善知识就是什么？就是这边说的这三个内容。第一个，你看哦，他说见佛要确立菩提愿，对不对？这是第二节说的，第二节的海云比丘。接着明慧中去多闻正法，深入般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三节佛教的明学者说到的。因为佛教的明学者，你看，我们稍微先看一下29页的倒数第三行。好，第二海云比丘啊，这个明学者就是海云比丘。好，他学问很有学问，好，他在佛教思想好很有成就，好，而且我们等一下看到第三节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谈智慧啊，在谈缘起性空啊。好，缘起空寂，好，所以这个是智慧哦，这是智慧。那第四节就是我刚刚请各位看35页，叫入众无碍，有没有？入众无碍。那入众无碍就是我们29页这边说到的，好，就是29页第四行，好，入众无碍，养成入世的悲心。因为你大悲心一定要怎样？要在怎么样众生当中吗？众生当中、哦、要在众生当中才能养成。那你既然要在众生当中养成悲心，你如果跟众生、哦、到处都有聚爱，那就没办法了嘛、哦、不过我们一般是这样、哦、在众生当中就是是非不断、哦、就是烦恼障碍不断。好，所以你看哦，前面三个善知识它所代表的是大愿，是般若，是悲心，就是大圣的三心，有哈、哎、看得到哈。后来读起来、发现说为什么我其实当时自己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开始要见这三位，好，为什么应该有它的特殊意义，好，为什么一开始要去亲近这个念佛、哦、念佛三昧的这个德云比丘、嗯、好，所以这一段跟前面这三个一开始遇到的这三位善知识很有关系、嗯、好，那我们回到29页的第四行。好，要普遍深入，就进一步要怎样？要去参访，要去南方的海门国，有一个海云比丘、哦、你看海云比丘他说的什么？智慧如海，而且他是现代的、哦、当代的佛学大家。好，所以参访他要开发大圣的慧光、哦、好，所以这一节是念佛的出门、哦哎、念佛是入佛的出门。然后接着第下一位要参访的是海云比丘、哦、智慧。那另外参访了海云比丘学这个智慧之后，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连贯，请看一下35页，35页的第二行， 好，导师这边说，观你入众无碍，啊，请，善财请海云比丘开示哈。那海云比丘说什么呢？第三行，他只能宣说他所了解的，入众实在是个难题。好，那所以他介绍另外一个叫善住比丘哈。好，这是前三个哈。好，那我们再稍微刚刚老师念佛的这一段，我们稍微来对照一下经的内容哈，对照一下经的内容，我们看一下上次讲义的第五页啊，第五页，好，第五页最上面划线的地方，好，那这边说南行向什么可乐国登和合山。好，那可乐国和合山，各位看一下第六页，第六页讲义第六页，第六页的另一个唐译本，唐译本他是说什么呢？哦，就是第六页中间啊、哦，这个卷六十二另一个译本哈、哦，他说辞退南行，向圣乐国登妙峰山。嗯，好，所以圣乐国妙峰山还有可乐国和合山。哦，你看那个和合山也很有意义，对不对？和为什么叫妙？因为在上面，在两个山的山顶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叫和合山？就是因为山顶合在一起的、哦、好，所以导师在课本一开始也对，哦，妙峰山还有和合山、哦、就是妙峰山有做一些介绍。好，那在讲义第五页哈。哦，讲义第五页，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第五页上面文的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好，第七行就是第三小段了哈。好，那这个海云比这个德云比丘哈，德云比丘他就跟善财说什么了？好，善男子乃能发菩提心，问菩萨行。好，那这个是什么呢？如是世者难中之难。好，就是问菩萨所行，修菩萨道，好，入菩萨境界，出生清净菩萨之道哈。好，这个。还有求于菩萨清净广心，好，这个是很难的哈。那你另外注意一下下面哦哈，具足诸愿开始，随顺世间所应化者，于生死中求解脱门。好，另外有为无为，心不染浊。好，所以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有随顺世间的哦，哈的生死的哦，哈，另外有求解脱的哦。另外有为无为哦，心不染浊、哦、所以这个和，那导师在那边是说性质和、哦、性质和。那如果以从这边来看，当然性质和 OK。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世间跟出世间怎样？就是有为跟无为，好，也可以代表这两分了、哦、好，另外注意一下我划线的地方、哦，发现的地方，我于解脱力逮得清净方便慧眼，普照观察一切世界。好，好，就是这一句话了哈。这一句话在这边不太好解哈。什么叫做清净眼呢？还有普照观察一切。好，那用另外一个译本来看，就也许就比较清楚哈。各位看一下，因为刚刚于解脱力。哦、有这个清净方便慧眼，普照观察一切世间。各位看第六页，第六页、哦、就我们对照另外一本，它怎么译的？第六页，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哦。哦，第六页那个另一个译本，就是卷六十二这个译本，唐译本，它有三段，对不对？它有三段，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这边有一开始是善男子，有看到吗？好，他说我得自在决定解力。好，接着 信眼清净，智光照耀，就是这句话。好，信眼清净，智光照耀。好，所以观察一切，观察境界了。所以信眼还有智光这两个意象就被用在双这个妙峰山或者和合山的解释。好，另外我们看下去，看刚刚第六页哈，第六页，好，那信眼清净智光照耀的往下一行哈，善巧观察普眼明彻具清净行，往一切国土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常念一切诸佛如来，总持一切诸佛正法，还有常见一切十方佛。好，我要说的是总持一切诸佛正法。这句话哈，这句话要对回去刚刚的译本，哈，刚刚东晋的译本。好，总持一切诸佛正法。好，那我们看一下，回到第五页哦，第五页。第五页，我们刚刚划线的地方，上面划线的地方，中间呢、啊，中间划线的地方，最后一句话，注意一下，有一切佛化陀罗尼力，有看到吗？一切佛化陀罗尼力，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有没有？所以刚刚总持一切诸佛正法，现在是一切佛化陀罗尼力。所以我对于那个一切佛化那个化的那个字哈，我觉得它可能是法，有没有？因为刚刚是佛法，这边是佛化。好，因为画跟法哈，有时候它雕刻很容易混掉了。你要知道以前的雕刻师他不见得有佛法基础哦，他这样刻的时候，他就是人家告诉他怎么刻，他就刻，有时候会有一些语词字词用错了。好，那第五页接着画线之后，他就见东方的佛等等。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刚刚在哪里呢？好，注意一下我们第五页哈，第五页的地方，各位看一下我那个下面那个诸大菩萨有框起来，有看到吗？第五页讲义第五页哈，诸大菩萨有框起来。那诸大菩萨的往上一二三四五，往上五行，有说到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有没有？好，接着种种形色，种种自在游戏神通，有看到吗？好，形色自在神通，还有眷属庄严，还有放大光网种种佛刹，好，那。这个部分如果对照其他另一个译本哦，对照另一个译本在哪里呢？在，好，各位看一下第六页，第六页最下面，第六页最下面一行，第六页最下面一行有看到色相吗？有看到形貌，种种神通，种种游戏，种种众会庄严道场，种种光明无边照耀。然后第七页最上面第一行，种种国土，种种寿命，还有随诸众生种种心乐。好，那我要说为什么要说这特别对照这两个，就是要对照导师课本的二十六页。你看一下，就是这些种种的跟佛有关的了哈，佛的形貌、色相、形貌、神通、游戏。佛的道场庄严，佛的光明，佛的国土寿命，还有众生种种心乐。28页看一下，28页有两段，对不对？第一段的就是第六行，第六行有没有诸佛的课本的28页有没有看到诸佛的身相神通众会庄严佛光佛寿，有看到吗？ 有，哎，就是这边，就是这样对照。好，那在佛光佛寿接着哦，导师说什么？佛陀怎么去适应众生去成佛说法？好，佛陀去适应众生哦，哈，佛陀去适应众生，导师怎么理解的？就是从第七页讲义第七页的最上面一行，随诸众生种种心乐，有没有？随诸众生种种心，就是众生有种种的什么好药了，所以佛随着众生的好药去适应众生。好，好，这个是这边说的哈。那一样，如果我们从刚刚补充讲义第七页哈，第七页的第三行接着就说什么呢？我唯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好，好，那意念一切诸佛境界就是念佛了。好，智慧光明普见就是下面的智光普照。好，你看第四行哦，第四行有没有智光普照念佛门？有吗？智光普照念佛门。好，那念佛就是刚刚的意念一切诸佛境界，然后那智光普照就是智慧光明普见，好，法门。好，那这个见当然也是见佛，所以它下面呢文的第七页的，就是刚刚第四页第四行之后下面都有说什么？好，就安住，好，安住力念佛门，什么？好，安住念，安住法念佛门，好，安住什么？哦，然后见呢？见到诸佛的什么事？有没有？都是这样，下面都是这样哈。好，你看这一段哦，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你看他说，住虚空念佛门，观察如来，好，种种的法界虚空界。好，这是所以他似乎大部分的内容都着重在佛的一切，有没有？所以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到第六页到第七页啊，谈到色相形貌神通哈，国土寿命等等，然后他下面也是安住这个念佛门去观察哈佛的这个一切哈，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佛的种种功德，好，念佛念佛的种种功德。但是念这个种种功德要有什么？要有信跟智，要有信跟智。所以回到我一开始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导师他用老实念佛？我的问题，老实是指什么？老实是指什么？念佛的话没有问题嘛，念佛的功德，佛的一切功德。那这个老实应该就是有信智和合了，有信有智。因为一般的对念佛法门，如果以一般现在比较普遍或者接引出击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 你要对佛要有信心而已，对不对？你要相信佛，相信极乐世界，就 重在信的部分。那这边要进一步要有智。好，有信心，有智慧，好，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正念中明见佛陀的一切，所以正念中明见佛陀的一切是念佛嘛，那净信跟 明慧，这个应该是这边所说到的老实的意思，跟我们一般以前听到的老实念佛，就是教你怎么样，你就安住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想，对不对？他的老实念佛是这个意思，不过这边似乎有点不一样。好，所以这一段，尤其我刚刚在二十九页哈，就是第二节的部分，老实念佛，尤其在二十九页有提到几个重要的观念哈，就是跟大圣有关的三个原则。好，那念佛是第一个原则哈，入第一个原则就是大愿，大愿哈。好，我们学习一下。